哈，大庭广众在曼哈顿
就要祷告。
我们不应该以神国的语言维持。
当你知道了圣灵的力量以后，你不但不会想要把它藏起来，你会把它当宝贝一样。
依靠神，借着灵言祷告，神就会让我们看见他的同在。
孩子，你要渴求圣灵。
哈利路亚，感谢主又赏赐了美好的机会，让我们可以一起在只见耶稣青年团契里一起团契。我是喜珍，
我是欣盈，
我是马大，
我是路易。
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青年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常见的问题。好，那现在呢，我要开始来考考我们的今天的特别来宾。
没错。
好，我第一题要问的问题是，在不是我们组内的朋友啦，同学面前灵言祷告是一件丢脸的事情吗？
对，就是尤其是大学生，我们在宿舍里刚进去的时候，哇，是不是不敢在就是宿舍里祷告呢？会不会觉得很奇怪，或是怎么样？
丢脸也会有这个问题，对不
对？
对
对，都会有。
那应该很多青年离家时候，或是带慕道者来教会之前，都会有心中这样的一个小挣扎，甚至说啊，我本来我们是蛮好的朋友，带来我们教会看一次我们灵言祷告之后，会不会回去就跟人家说我很奇怪，我们很奇怪，对不对？有这样的疑问吗？
其实我遇过
啊，
就是邀请朋友来福音茶会，然后他被我们灵言祷告吓到之后，他后来就。
跟你再也
不是朋友了吗？没有啦，但是有点就是感觉有吓到他这样子。
哇、wow, 那喜珍你有继续为主勇敢吗？
有啊，我还是继续邀请朋友来福音茶会啊。
真的太棒了。好，那我们先问从小信主的来宾。好，我们先问路易。路易，请问我们刚刚讲的这样的疑问，你从小在教会长大有吗？
当然是有亲身经历，因为我就是在真耶稣教会出生长大的嘛。那对于这个灵言我自己非常熟悉，每次台上的这个教导都是说，我们要邀请朋友来之前，要先让他们了解我们灵言祷告的方式跟样式，所以人家才不会吓到。那可能小时候的悟性也很差，所以没有把重点放在准备上面，而是把重点放在我们的祷告会吓到外面的人。
哦，怎么样可以带他来又不吓到他？
对，
好像都在紧张这件事。
是，那所以就是会因此有点踌躇，是不是该带朋友来教会？那我的经验是，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带一个同学来参加我们的这个晚间聚会，那我有先跟他这个消毒过了。那时候就是很没有自信嘛，就是我们教会祷告很奇怪哦，你不要被吓到哦。那其实有时候你故意一直强调这东西，你其实在催眠对方。
而且好像在贬低我们的圣灵，
是贬低自己，贬低自己的这个，其实这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那果不其然，就照着我所怕的，他来之后他就很怕。
我怕什么来什么？
对，他就觉得你们教会祷告很恐怖，很恐怖这样。那也因此我就更根深蒂固，觉得哎，我们教会祷告对外面的人而言是一个很恐怖的这个事情，所以之后就更不敢让人看到我们祷告的样子。所以一直到后来我出国念书，当时跟马大在同一间教会这样子，那我们有一次就有一个探访的工作，后来结束之后我们要搭公车回到各自的地方，我忽然觉得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因为我那时候喝那个咖啡
很强，
咖啡因太强，然后太浓，摄取过量的，那可能是没有吃够食物还是怎么样，
空腹喝，
应该是
空
腹喝，有可能就是晕到已经站不起来。那时候马大他就说，那我们一起来为路易弟兄祷告。我那时候心里想说，啊，
怎么在大庭广众，
在公共场所，
大庭广众在曼哈顿
就要
真的
就要祷告，
人来人往的上东城，然后车水马龙，那他们当时跟一起探访的信徒也就真的是围一圈把我围住，然后让我坐在那个公车的等候的椅子上面，那就开始祷告。那祷告完之后，感谢神就好很多。那时候我就意识到一点，圣灵是神赐给我们非常宝贵的一个礼物，就像是马可福音那边有记载，我们只要是信耶稣的人，到最后都可以说新方言，那这个新方言其实就是神迹的一种。那我们不应该以这个神国的语言，因为跟世界的语言不同而以此为耻，反而是我们每一次祷告，用灵言祷告，我们都要感谢主耶稣，他用他的宝血 舍弃他的生命来换取我们的灵魂，也因为主耶稣这样做，他升天之后，他所赐下的宝贵圣灵，应许的圣灵与我们同住，使我们真的是像圣经讲的，可以随时多方的来祷告。
嗯，
那路易，我可以问一个有点没营养的问题吗？
是，
就是你那个说你们祷告很恐怖的那位同学，
嗯，
他后来就不跟你当朋友了吗？
他没有不跟我当朋友，但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七节那边有讲说，圣耶稣讲的圣灵是世人不能接受的，所以属神的人必然会接受。
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又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十七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
呀。可是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住在你们里面。传道也有讲说，所以不要怕，不要怕带人来教会里面灵言祷告，因为属神的人他就会留下来。有些人他是属神的样，可是时间还没有到，他会离开没有关系，时间到了他会回来。就像是一个姐妹，她出去流浪了七年，她最后知道这个是真教会，她还是回来了。
嗯，好，那所以我回到刚才，接下来我要问马大问题是说，马大你怎么敢，为什么你敢在、这么热闹的城市旁边 有其他的人，为什么你的同龄身体不舒服你马上就说我们现在就来祷告，为什么 你都不怕吗？
我觉得要从一方面是从我的体验，就是我先生生病的时候，一开始教会的人要来帮他祷告，我也觉得这什么怪力乱神的教派，可是因为神的带领，这中间是一个很长的故事，神让我体会到圣灵的意义还有圣灵的功效。自己得圣灵以后，一开始很害羞，我都躲在墙角，很像犹太人他们说祷告要去面对墙壁，不可以被别人看到，我因为去躲在墙角啊，或低头祷告。可是到后来只要我现在一有危险，圣灵会催逼我要祷告的时候，我就直接跪下来，不管在任何的地方我就跪下来祷告。
你是说甚至即便旁边有医生护士不管他们就是祷告？
对对对，然后一开始医疗人员他们会觉得我们很吵很那个，可是渐渐的他们都说我先生是一个奇迹。
嗯，
那到后来他们都很尊重我们，他们如果要进来要做事情，我说啊，我们是不是要先出去，他们就会说啊，你们做你们能做的，我们做我们能做的，
非常好，
甚至会让我们先祷告完，还会帮我们把小房间关起来，让我们可以专心祷告，不要被人家影响。所以我就是从这一点一滴慢慢的建立对圣灵的理解跟信心，然后再后来我又读经读到说，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所记，神为他所爱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然后因为从经上就知道说，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世人所不能理解也未曾听过的，可是重点是我放在了那一句，这是神为他所爱的人预备的。所以因为这样子的情况，我就不会觉得这有什么。当你知道了圣灵的力量以后，你不但不会想要把它藏起来，你会把它当宝贝一样。对，
那我觉得其实是神很奇妙的带领，但是我一定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就是马大绝对不是那种很勇敢表现自我的人，他是非常的会去顾虑考虑到别人的想法，或是每个人的，所以他不是说哎，我才不管，他本来不是一个我才不管你们想法，我就是做我自己，绝对不是这样的人。但是每次先生生病危急的时候，圣灵催逼他马上跪下祷告，即便旁边有医生护士。好，那可是因为顺从圣灵的带领多过自己内心害怕旁人的眼光，但因为顺服圣灵带领，所以圣灵就让他看到其实这灵言祷告的权柄跟能力，甚至连医生护士不信主都看得出你灵言祷告的这个能力。但是如果我们一开始就采取厌弃圣灵灵言祷告的这样的态度，我们就没有办法见证然后去体验圣灵其实是带着这样的大能的。好，
其实最近也有一点小见证，就是前阵子我们在录音前几个礼拜就是突然间生病，一点声音都没有。可是就在那之前，我有一位朋友因为他们朋友的孩子生病，然后知道我先生的状况，所以来是不是可以做些什么。我就告诉他们真正帮助我们的是神，那我能做的就是每天陪伴祷告，所以我们每天晚上就一起约好线上祷告。 可是祷告了一周之后我就没有声音了，所以我之后就只好请我的先生代劳。那就这样又过了一周，我觉得虽然我还是没有声音，可是我内心感受到说不行，我还是要陪他们祷告。所以有一天我就决定一起加入那个祷告。那很奇妙的是，前面一开始我还是真的很难发出声音，可是突然就有一股力量一直涌出来，然后我就大声的祷告，然后就是整个过程就是一直很有力量，然后灵言很大声，甚至还超过我先生的声音。然后等到祷告完一喊完阿们，我又没有声音了。那感谢主，我真的是觉得神怜悯加添我的力量，也再次的告诉我们我们在用灵言祷告的时候，真的是圣灵在为我们祷告，尽管我是没有声音的。可是后来我看到我朋友发在群组的讯息，我更惊讶，他说感谢主的恩典，今天祷告我亲身经历启示录十九章，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重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虽然今天的祷告并不容易，但是我在祷告中我亲耳听到重水的声音哗啦哗啦，就如潮水般不停地涌上来，一阵一阵地涌上来，直到阿们结束。他确信我们祷告的时候圣灵一定在其中。这是一个来自从来没有来过我们的教会的人，在听到我们灵言祷告时候的圣灵，让他来体验他。那我也很感谢神，当初我们要一起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豁出去了，就是他们要用他们祷告的方式没有关系，但我就是坚持要用灵言祷告。
所以马大的朋友是其他教派的朋友咯？
对对对，
感谢主。
那其实我有一次类似震撼的体验，可是我不是像马大的朋友听到的是重水的声音，我是灵里面感觉像是重水的声音。就是我第一次要接宣道鼓的时候，那前任宣道鼓卸任之前，那就带着我跟福音同工去参加了一场的福音人员进修还是灵修会这样的活动，那是要到其他的教会去参加。前宣道鼓就是约非常早的时间去，那我那时候就会想说，哎呦，教会又没有很远，为什么要这么早就集合？然后果然我们非常早就到了，提早了大概二十几分钟。然后我想说，我们这么早来会很无聊吧，要等吧？结果没有想到，我们到的居然是算晚的，就是各教会的福音同工几乎都已经抵达，然后会堂已经九成满了，就是在这个灵修会的开始的时间前快半个小时就已经跪满了一群的福音工人，然后就已经开始祷告。然后我那个时候真的觉得很羞愧，就是
就自己怎么会想说，
对，就想说踩着线上点，人家是就是提早这么多的时间去预备祷告。然后我那时候听到大家祷告的声音，我真的是在里面感觉到，就是这群主所爱的工人祷告的声音像大水的声音。那不是说耳朵里面听到的声音已经变成大水的声音，只是灵里的感受是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心里一个震撼，你会感觉到他们是在祷告上愿意为，即便只是一个灵修会也愿意提早时间在祷告上去做预备的工人。那我觉得这样才是属神的精兵这样子。对，
那其实刚听大家的分享也很感动，就是其实就像以弗所书的六章十七节到十八节那里说的，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在十八节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所以我们不管是一开始觉得对你的祷告很没有信心，然后甚至觉得丢脸的青年们，我们是不是听了大家的分享可以更有信心呢？那虽然说我们祷告不是说要刻意表现给大家看，但是随时多方祷告就是我们任何一个时刻，只要我们表明倚靠神的决心，真的不要怕在任何一个公共场所，我们就是倚靠神，借着灵言祷告，神就会让我们看见他的同在。那刚刚欣颖也分享到说，我们也可以靠着祷告成为神的大军队。
好，那下一题，这一题也非常不容易，读《使徒行传》第二章啊，然后的第二节， 就是灵恩大降的时候啊，得圣灵的时候，好像圣灵得圣灵像一阵大风吹过。那什么叫大风吹过？
我可以回应一个吗？就是我自己的祷告的体验，就是在灵恩会期间不是有很多的祷告的时间跟机会吗？那其实有几次我觉得很像，虽然不是物质的风的感觉，但很像是一开始我祷告的时候很没有力量，甚至是肉体疲惫，有点没有精神的祷告。但是祷告到后来，圣灵好像风这样吹过，然后我就感受到我的灵言祷告的声音跟会众的祷告的声音一起，好像如火眺望起来，那种被圣灵充满的感觉。
这是单一事件的体验，就一次。
其实有一两次都是这样，就是可能一开始是软弱的祷告，但是后来就是越祷告越有精神，然后越祷告感受到圣灵的帮助跟充满，甚至想到了很多可能做的不太好的地方，然后被神提醒，后来又重新认真的把分散的注意力集中回来，跟神认真的祷告。嗯，在结束的时候是感动的落泪的状态，这样子。
我是有听过我们教会的长子有说过，他就是说以前曾经有一次的祈求灵恩，然后就大家祷告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就真的感受到一阵风吹过，那阵风吹过的地方。一二三，就是风吹过的地方的求圣灵的那几位就得圣灵，这样子。我听过这样的见证。对，
好，那如果我们有找到相关的见证，我们也会把它收在下方的资讯栏，大家可以去参考这样子。
好，那接下来要问的问题是，大风吹过之后，圣经上这边写说舌头如火焰显现，那请问如火焰显现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对啊，
先考今天从美国回来的来宾路易。
好，这个如火焰显现，小时候听道理的时候，就是很常听到说我们得圣灵的时候，你的舌头就会像火焰一样跳动。这样。
对啊，那问题在哪里呢？
这没有问题，因为舌头如火焰跳动，这是没有错。但是圣经
的经文
的记载，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节，这里讲说，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所以我们祷告时候舌头的确也是像火焰一般跳动，可是圣经的记载又是另外一个意象。有时候我们在听道理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听到的就是圣经的记载，但是再重新来看圣经的时候，其实圣经的记载是另外一项的神迹。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
疑问啊，或是答案？
对，主要是我在一次这个灵修会，然后就听到传道讲这一篇的道理，就说哦，当时这个圣灵降临的时候，有舌头如火焰，是分别落在个人的头上。我那时候心里还疑问，想说传道你是不是讲错？怎么会在个人的头上？每个人的舌头怎么会跳到别人的头上呢？但是后来传道叫我们看第三节，果然这是一个神迹，它其实是像异象一样，有如火焰般的舌头是在人的头上。那我当时听到了，记起来了，可是应该也是不够专心，所以没有记得非常深。所以在有一次这个灵恩会禁食祷告的时候，我就又讲说，当时他们得圣灵的时候，圣经记载是说他们的舌头如火焰般的跳动。后来
一下来被纠正了，对不对？
一下来之后，就有一位姐妹，她非常好心的过来，就说：“路易弟兄，你刚讲的，请问是在《使徒行传》的哪一章哪一节？”我以为他是忘记我刚刚讲哪一章哪一节，他要补抄这样子，所以我就说：“哦，是二章第三节。”那他就说：“好，那可能你刚口误讲错了，因为圣经记载的确是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别落在他们头上。”那为什么我会想要再跟你确认，是因为这位姐妹她在一次祷告当中，神也让她看到这样的异象，在2000多年后的真耶稣教会祷告，其实就跟使徒时代圣灵五旬节降临是一模一样的景象。她就是亲眼看到这个舌头像是火焰一般落在前面人的这个头上，那个人就得圣灵。
好，那这边稍微讲点有趣的题外话哦。虽然我不在现场啦，为什么我知道路易他在台上分享完这个圣经节之后下台，马上就有人来跟他说这地方讲错这样子？那因为我自己有类似体验。其实我在美国的第一次带领读经跟第二次带领读经，每次结束都有人来纠正我，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是有一点小惊吓，因为在台湾不会有人纠正你，就算觉得怪或不对，
就放在心里面就
不会当着你的面讲。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就是说第一个我会震撼到这个文化是说真理的 正确性，对真理正确性的看重胜于人情，所以他可以保存这个教会整体在真理上的一个纯正跟的追求。好，那也是对神的话语的一个尊重。那我第二个震撼的是，就是即便他可能就是因为一些环境因素，那可能就小学就中断了学业，可是认真的读圣经，他甚至懂得比你还多。所以读圣经并不是要就是会读书的人才可以读圣经，只要你会认字，然后有心追求，那其实都可以正确的来理解进入圣经的文本，因为我们有圣灵这样子。好，那接下来要考考我们的来宾的读使徒行传时候困难的问题是使徒行传10:44，就是彼得在跟哥尼流这些外邦人讲道的时候，那怎么知道他在讲道的当下哥尼流他们就受圣灵了呢？因为一般我们好像圣灵不会在讲道的时候就自己突然吐出灵言嘛，那你怎么知道他们受圣灵呢？哦，那这样当然这个反映出来就是说，那受圣灵不是心里面自己的说我自己受圣灵，他一定是有
外显的，
可以让讲道的人都看得出来说你受了圣灵嘛，对不对？
然后通常我们都会说受圣灵是讲灵言，那在讲道中是怎么知道他是受圣灵的状态？
哪位来宾要帮我们回答？
那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有一次有一位同龄，他也是很小时候在教会出生长大的，这个同龄问我说他看不懂使徒行传10:44这边这个为什么听到的时候得圣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模样，为什么会知道这个人得圣灵呢？
对，
那我虽然也是小时候在教会出生长大，可是因为我也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形，所以我也不知道。那后来感谢神，有一次在这个灵修会的时候，我就把这个问题来问传道，那传道就说他本身遇过一次这样的经验，就是他有一次在讲道的时候，有一位慕道者，他那时候坐在第一排，那他讲到一半的时候，这位慕道者就开始全身颤抖了起来，那传道一看就知道应许的圣灵已经降临在他身上，所以他整个身体 一直不断的抖动起来。可是后面的人并不知道这位慕道者他已经得圣灵，还以为他天气太冷，还是这个室内空调太冷，怎么一直抖成这样，所以还想要就是让他保暖一点，不要再继续抖下去，
就给他外套，
给他外套这样子。那果不其然，在他们这个讲道结束之后的祷告，这位慕道者一跪下去一开口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哈利路亚，他的灵言就非常大声的说了出来，也证实了这个使徒行传10:44的这边我们现在所发生的，其实在2000多年前圣灵降临在听道人的身上是一模一样的情形。所以年轻人或是在道理上面对圣经不是很了解的人，像我有时候在看圣经的时候看不懂，
对，
是因为没有办法用信心领受，我们都要用常理或是我们觉得经验过的这个事情，我们才会觉得哦这是真的。所以我们并不是信真理，我们是用自己这个感官世界的东西来验证，来想要
验证圣经是
真的还是这样的，圣经的真伪。
对，
但这个不对，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不代表圣经是错的，反而圣经就是真理，它就是对的。我们虽然没有经历过，我们必须用信心相信那一切记载在圣经里面，这本圣经里面的都是真理，不论我们有没有经历过，我们都要谦卑的相信。有些人神给他们这个机会恩典，让他们可以经历过这其中所写的，但是有些人像我没有办法经历过这些圣经所写的所有的事情，但没有关系。我想要跟大家互相勉励的是，就像是多马一样，多马因为看了才信，他也是信，他也能得到祝福。可是像我们这些我们还没有看见我们就已经信的人，耶稣承诺我们，我们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我们的福分要比多马还要更大。
对，
那我也让我真的突然有很深的感动，就是真耶稣教会有这么多这么多的神迹奇事跟这么多的见证，其实真的不是要我们去依赖这些神迹奇事，这些神迹奇事是一方面要来帮助我们，一方面也是要 来证明我们所传的道。 我真的觉得我们是很幸福的，因为我们教会里面有这么多的见证，我们真的好像是被云彩包围着，
真的见证的云彩包围我们。
对，那这些见证不是只给当事人，是给我们所有愿意爱主、愿意相信他、愿意来到主里面我们共同的见证。那在这里其实我也想到，其实这真的也是一个很大的神迹。试想看，如果不是有这一个神迹，当时的犹太人他们认为他们是被拣选的民族，他们的福音仅限于他们自己犹太人身上。如果你是彼得，如果没有圣灵的带领，你敢到这个外邦人家里来吗？
不敢啊。
不一定敢，对不 对？也许敢来，但是你敢回去告诉使徒们说这些人因为圣灵降下来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因为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伟大。之后彼得就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你敢这么勇敢吗？
一定是要圣灵必须有外显的证明说他们真的是受圣灵、
嗯、
不是一个心理感受，
会有一个很明确的证据。
太抽象了，要有明证。
如果我们说我们信了就有圣灵，或我们受洗就有圣灵，或我们有好的行为就够了，其实主耶稣真的不需要用这么大的心力安排彼得重看见证、然后来到外邦人家里又在听到的时候受圣灵。彼得真的不会有那么大的勇气，也延续到彼得回去敢面对使徒，告诉使徒说他们受圣灵。如果他们信了就有，他回去就说、他们都有圣灵了。你觉得使徒会相信他吗？
我觉得非常困难，几乎是几率是零吧。
对，因为对犹太人来说，他们的必须分别为圣，他们是独居的民、所以要让他们做这样的事情真的太困难。也因着这样的神迹奇事，所以从此以后福音就可以传到外邦了，临、到我们的身上。
那 我其实我觉得真的很感谢神， 也是因为就是马大是成人之后才来信主，才会在看这一段外邦人来信主的这一段经验，会有我们从小信主不会有的这个角度。对、那非常感谢神的安排，我们今天可以听到这么美好的分享。
对，在这里也有一个另外一个主耶稣的教导，就是我的先生他得到神很大的恩典，所以他非常的相信这份信仰，但是因为他也是一个很温柔的人，所以在求圣灵上面他一直都有困难，他没有办法就是像我们说的迫切的去求，
情思迫切
的去求，所以他一直觉得说这是一个应许，那主耶稣要给他终究会给他、结果在他信主的前几年他都没有办法很努力的求圣灵。那一直到有一天，那时候有一位学妹也来信主了，我们三个人常常在一起祷告，突然有一天晚上我们在祷告，就是我跟学妹都是用灵言祷告，突然间我学妹的就转成悟性了，而且是不像她的声音，我学妹是一个娇滴滴的女生，可是她突然变成很严肃很低沉的声音，然后说，孩子，你要求圣灵，你要渴求圣灵，你要渴求圣灵，像渴求大苹果大葡萄大面包那样。然后说完
什么意思啊
大苹果大面包是什么意思？
学妹也很讶异，学妹说她
为什么圣灵会讲这个话，
为什么要讲这个，
学妹吓到，她从来没有这么严厉的。
她是讲中文吗？
她讲中文、她突然间就从灵言转成
中文，
然后完了又回去灵言祷告。那祷告结束之后她吓到，我们也吓到了。
对，
她吓到是她从来她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东西、再来就是她也从来没有用过这么严厉的口气对我们，所以他一直跟我们说，对不起，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讲这个、可是我跟他说我们知道，因为我先生在生病的时候他是气切，一直都不能够喝水吃东西，也因为他的神经被破坏，他的那个肠胃机能都没有，用鼻胃管喂食都会吐，所以医护人员就不太敢给他喂食。那时候他已经清醒了，有一天晚上我进去的时候他就很忧伤的脸，我就问他，你怎么啦？他就拍拍他的肚子，把两只手举起来比着，就是画大圆，画了三个圆、
他想吃吗？他想吃那个面包、
是真好有想象力
是吗？
可惜那时候你不在，后来我真的猜了很久，我最后拿纸给他，那我那个纸都还有留着，他写说好想吃大苹果大葡萄大面包、他在他每个食物前面都写个大，因为他又饿又渴、那我当时很难过，就是 因为他这样子，所以我吃东西就会想吐，因为真的觉得他太痛苦了。嗯，但真的感谢神让我们走过。可是多年后，神就提醒他要
求圣灵，
求圣灵，要渴求圣灵到你当时那个又饥又渴，然后你非常想要的那种心情。所以感谢神，后来我的先生就开始积极的求圣灵，只要一有祷告的 session。他就一定会冲去祷告，即使是我们到别的教会去帮忙圣工，只要到了祷告的部分他就冲进去了。真的很感谢神。
那我可能要帮忙听众朋友再 说明补充一下，就是我们年轻的朋友啊，因为我们多半都是身强体健，很少有人有生过重病住院，然后甚至病到就是不管是因为医疗的需要不准吃东西，或者是身体就是没办法接受吃东西，所以我们不太能理解说当你在医院重病中清醒的，
你不能咬东西吃的时候，
觉得很饿很想吃又不能吃的那种渴望可以吃真的食物的感觉。那我们要想想说，哎，我们平常真的很想吃什么？应该是
麦当劳
大特餐吧？对，小朋友是麦当劳大特餐，怎么会是只是要大的苹果或是葡萄或是面包？对我们来说这么普通的东西，那我们可能要稍微想象，对一个重病没有办法吃东西的人的，对这种基本食物的这种渴望的心情去求圣。圣灵这样子，
没错。
其实那个体验也给我一个，因为我得圣灵是相对的比较容易，可是借由这次的体验让我知道真的不是信而受洗就有圣灵了。
嗯，所以如果是信的时候就有圣灵的话，在使徒行传的19章，其实保罗好像也不会需要这样问他们，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
对，那我觉得这是神的一个明证，因为我先生的信比我更坚定，而且他也受洗了，可是神却明明白白的告诉他要求圣灵，而且要渴求圣灵。
那马大的分享啊，也让我想到路加福音的11章，告诉我们要情辞迫切的求圣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圣灵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宝贵。如果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得到圣灵 的青年们，我们真的要好好的珍惜。
对对对，
好，感谢主。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要先告一段落，但是呢，我们接下来还有下半段的分享，请大家要记得继续收听哦。大家平安，
大家平安。